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菩萨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学基础菩萨行果，因为初八没有善成，所以今天那个再不善要等到下一个返乡日，所以今天大家有点辛苦。辛苦不辛苦啊？不辛苦才怪。辛苦啊，我晚上学时间短一点就是。不过如果都不学习这活也没事，是吧？干嘛就闲逛闲逛。明天好像明天不是各班级还休息一天吗？通知的是不是这样？明天休息呗，今天就一鼓作气的辛苦到底啊。那么居士们还有一些留下来，那么师父们也辛苦啊。因为学菩萨，我们这里讲的是菩萨行果，菩萨就要辛苦。菩萨为了成佛道，为了成就众生，他必须辛苦啊。如果菩萨偷懒的话，六度里面算什么嘞？啊，要什么来度他？对不对？要精进。精进度的是什么？懈怠啊，不能懈怠。所以行菩萨道呢，千万不能懈怠，一懈怠下去啊，就不行了。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聊到十住当中讲到不退住有几种不退？几种不退？啊？你们已经进入哪几位？好，心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大家有没有达到行不退？好，还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人达到？好，在座的有哪位达到？这修行的会退的，不容易啊。行菩萨道也是，会有间断的会退。比如说打佛七头三天还可以啊，头到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又开始不行了，就有退。有些人我在念佛，怎么念的人少了嘞？啊，晚上会下这一边那边就没人了。嗷了一嗓子，这个人又不从哪里出来了？啊，一位师父说上厕所了都。去哪了？上厕所。也有可能。那就叫什么呢？修行。大家都说要修行了，真在那大家修行嘛，又觉得修不下去的，有点困难。对吧？那么这就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出家容易，下一句修行难吧？修行难不难？出家容易啊，一出到庙里头一剃，就不是穿件衣服就出家了吗？但问题你要出什么家？出烦恼的家那就难啊。出烦恼的家怎么做呢？必须要去断除烦恼。修行你要去对治这些烦恼啊。我们都比较什么呢？宠的那些烦恼，烦恼告诉说，哎呀，不要那么辛苦了。然后你说，行行行，就不辛苦，那你干嘛呢？你睡觉想睡觉，然后你说行，上床睡觉呗。反正这么多人也没人知道，我倒知道谁去谁没去，哦，看惯了哪一排哪一排谁来谁没来。但是我名字叫不上，光看那个脸型我就知道，嗷一嗓子那个脸型就出来了。哎，我的这几个人前两天没来，今天出现了，然后昨天挺好，今天又有不来，今天 又游不来。那个今天甚至是一说我们下午还挺多，你看那下午回向都转不开了。这就修行难呐，不容易，是不是这样？真的不容易，你要真心去体会啊。要相续无有间断的一直这么做，是要靠长期的积累和信念，所以这里面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信仰追求，你要有目的，你出家要有目的，学佛要有目的，然后呢你才会精进不懈的去做。所以我们这里从信畏行念，然后呢慢慢的养成，这是十住，然后这十行十回向。十住十行十回向叫什么位来的？什么位？知良位才是。而他家行位就是要修这三十心，这三十心的次第一直完善精进的修行。因为还没有见到，那要修轮顶忍是第一，跟声闻法那个也是一样，叫四加行，修四加行法，轮顶忍是第一。那么到通达位在声闻里面叫什么位？见到位，见到了，见到什么呢？见到真如之理。我们通禅常宗里面说见本性了，见性了。见性不是马上成佛的，我们说他见性成佛嘛。见了他好修行，这个就修行成佛有把握，就没有问题了。通达位，到通达位是要到登出欢喜地，到实地的初地，他真的见到。为什么叫极喜呢？极喜欢喜，真见到了。我们修的半天都没见到啊，修的苦苦恼恼，不愿意，好不愿意，那因为没见到啊。等流相续的那种法喜生不起来，没有，被人家压制，好像被人压制了，要你去念佛，要去念佛，很好，不愿意去了呢，那个嘴巴都不动啊，有些人嘴巴就撅着，是不是不愿意念？我其实念的挺好嘛，摇啊摇啊，念，是不是？然后一会儿坐一下子，然后一会儿又起来转转，但时间很快的，啊，一落一坐，完了，是不是？就，我们会一共分这四段，这早课特别快，想多坐一会儿不行，是不是？早上那个坐得好啊，干嘛呢？很容易入定。是吧？早课容易入定，坐一会儿，你看，然后上午、下午、晚上，都是大概三次，绕坐，这样就完了。你只是把心放在那里啊，你就觉得不苦。你认为不苦，它就不苦；你认为很苦、很不愿意，那个烦恼心起来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没见到之前要加行，只能压制自己。修行有时候要自己要逼自己，然后还要别人逼我们才是。如果不逼呀，怎么样就会容易散乱、退堕。你看住小庙都是听自己的，自己能够鞭策自己、勉励自己嘛，他还能用功，然后就没有别人监督，就没有人别人监督。那么我们在这里这么多人互相监督，还那么多人管我们，其实是在保护咱们，其实在保护咱们嘛，让我们用功修行办道。大家记得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呢，天慧禅师，天慧禅师是干什么的？听说过没？天慧禅师。跟高敏寺一关系很大啊。雍正皇帝逼着他说你七天必须悟道。我说都悟不了道啊，悟不了道不行，悟不了道你把你斩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逼他修行。 他逼着逼着真的到第七天开悟了。那么我们还要逼逼看，我们一逼搞不好逼疯了，对不对？而逼有一定的根性啊，有一定根气的人，逼一逼能逼成道。但是说修行往往需要，因为其实我们在凡夫地就退惰心比较强盛，烦恼心比较重，不愿意修行，这种情况下呢，要有别人帮助我们，要有人提携道友在帮助我们的鞭策，这样能够加行精进的用功啊，在见道之前必须要这样子。然后呢，见道完了以后叫修习位，修习位就是真正开始修行。这个是前面难道不修行也在修行？因为他没见到之前在修行啊，就好像说你要去哪个地方呢，没人告诉你，你在瞎摸索。然后呢，有人给你一个地图册地图了，给你一看啊，哪里哪里路怎么走。然后呢，这个修习位就相当于你到那个层次，原先是看地图，现在已经到这个层次了。原来是这样，你就更加明白好走路了。那地图标的毕竟是比较模糊，你真正到那里去，知道怎么走，就没有问题。叫修习位啊，它是在见到位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修习位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断二障、烦恼障和所知障。那在声闻断的是见惑和思惑，这里断的是这两种障碍，把烦恼障断了和所知障断。烦恼障是障涅槃，所知障是障菩提，听懂吗？烦恼障碍你不能让你证涅槃，所知障就是你所知非常有限，不能得大菩提。菩提是大觉悟的意思，有所知障在，你就不能够见得诸法真相，不能见得诸法真相，所以必须要断这两种，要速速的修习，一直在修，一直不间断的修习。修到什么样呢？修到无分别智，修到无分别智才可以。十地当中呢，到了第八地才是无功用行。无功用行就是不要再去作意用功修行了，他就自然的修行。你看八地才能够做到这样。八地叫不动地，他不动地，他不动了，所以不随世间所有诸相所动，不为烦恼所动，他继续往前修。然后呢，他不要作意修。那从八七地到成佛，这要发散多长时间呢？一个阿僧祇劫，相当长的时间修行。然后到十地完了以后呢，还加一个等觉啊，妙觉其实就是成佛了，妙觉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问41位，你们将来看经典，如果讲41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加上等觉，这是41位。如果42位呢，就加上妙觉。如果是52位呢，就是加上十信。搞清楚吗？十住当中的初住、发心住，再修十信，这么一来就是52位，52个菩萨是52个次第上去，不是稀里糊涂一下就成佛了，不是的，他有个阶次上去，一直完，这是通途是这样的，通途修行必须是这样。你比如说高考必须是高中应届。那有人小学毕业就去高考，也他有考上去，他说这个几率很低，很少很少小学生考大研。那现在这个社会也有一些天才的小孩啊，这个叫灵童、天童、天人下来的这个小孩很聪明 他在家一下子就读了很多书，考的高考考上去了。那菩萨五十二位的次第应该是如是，然后他有特殊的情形。你看我们念人言咒有一句怎么念，不离生起佛法身，不离生起，不要经过三大二乘七劫，那么妄禅就得了诸佛的法身啊。那么这是有快慢，你看释迦佛跟弥勒菩萨他们是同时发心的，那么释迦佛精进一下子就先比弥勒菩萨还先成佛了。所以这人到究竟位是佛国，五十九页最后面那里哈，究竟位那就是佛国啊，修习然后到究竟妙觉位。这个五个次第哈，菩萨所修的五位次第断的是做的是工作是什么呢？两种障碍，二障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那么由二障而显二德，涅槃德和菩提德。烦恼障烦是烦恼老干扰的意思，恼就是扰乱，因为我们有烦恼就会种种扰乱，不得清净，不得自在。那么根本烦恼即随烦恼扰乱有情的身心，就是白法里面讲的有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我们一天到晚不得自在，那就是因为有烦恼，有根本烦恼以及种种的随烦恼扰乱身心，使得我们不得自在，修行不得延续，干扰我们。因为有烦恼在，那怎么样呢？不令出离生死苦海，干扰修行间断，修不上去。障是障壁的意思，即是烦恼障能够覆壁涅槃，不得解脱。简单的说就不得解脱，有烦恼在，所以要断烦恼障，让证得涅槃。那么所知障呢，障所知之境而不实现。我们都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这是理论上这么说，但是我们没有真正见到那个性空的理，性空的理没见，不能相应。所以呢这个见解啊，之见善的不能现前。障碍能知之智而不死生，我们的根本的智慧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真如或者佛性，这个大智慧不能显发出来，障碍住了。当然让我们修行修得这么困苦这么困难，就是因为有烦恼障和所知障在。所以呢就这个执着的原因呢啊，是障由法执而生，所以它是障菩提。菩提是能证的无漏智，是所生德。所生德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所显发出来而已。菩提是转有漏杂染的八识而成四智。所谓的菩提，菩提是什么呢？按唯识学来说，它就是转杂染的八识成为四智。我们一共有八个识，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摩诃识和阿赖耶识，有这些烦恼的存在，了别分别外境，然后呢产生种种的烦恼。所以能由大菩提来转的八识。那么转八识，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此智为一切现行功德所依，就是我们现在修的所有的善法都熏习在第八识当中，那么第八识就为功德所依。转第七识为成平等性智，因为第七识执万法为我，造成种种差别。我们看这样那样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因为有第七识在那儿执着一切法为我的原因，不能平等。转第六识成为妙观察智，第六意识，我们所有分别都是第六意识在那里作怪，好啊坏啊种种感受啊都是第六意识。那么这个能够观察诸法的自相以及共相，众生的根器等等，都靠转第六意识成为妙观察智，就观察众生的根性。佛能观机斗教，佛能观机斗教啊，你知道你是什么根性，他直截了当就告诉他你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成佛的原因，你才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啊！啊，我们这一个烦恼执着很重，也不知道众生有什么问题、什么毛病，几乎也看不出来。有位师父写封信跟我讲说，叫我啊，你呀、应该一天到晚在那里呀、就跟大家解决问题，解决什么呢？疑难杂症啊，有什么困惑啦、疑问啦，你就解决这些问题，不要去管什么有水没水啦，那都不关你的事。要是天下雨不下雨了，你都不要管。然后呢，建房子建筑的事情，你都别管这些事情，有没有道理啊？我不管，然后呢，因为大家的知识都是比较年轻的，不知道天到底下不下雨，干旱吗？不知道，有干旱吗？他不知道。然后我都不说了，水全部用完了，哪一天没水了，突然间都，然后说哈哈，没水了吧？然后我就在那里高兴，怎么样，没水了吧？怎么样？这样大家放假了，好啊，对不对？我总结过经验，我什么都不管倒是可以，什么都不管我也能耐住寂寞。然后我不管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怕麻烦，我总结一个，怕麻烦，麻烦更多，信不信？我总结出来，凡事怕麻烦，不少麻烦。如果你小事情把它解决了，它就不会积累在那里太多的麻烦。就好像我们贪便宜一样，其实一点不便宜。贪便宜的人，你说他能占到便宜吗？占不到的，都是吃亏。你说买东西，这个东西便宜买回来两下就没了，坏了，根本就不好用。道理是一样的。不是那么简单。再一个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跟人家能解决疑难杂症吗？很多问题我解决不了，比如说叫大家来念佛，大家不来，我就困惑，为什么不来呢？这念佛这么好，为什么不来呢？你说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啊？有人就问我的，我说我不知道，这么好为什么不来呢？我也不明白啊。我说出家人既然出家了，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有人这样问的，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啊？这困惑也没法解决啊。这个说我不是善知识，我的天，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如果说我是一个法主，是一个大和尚，你们去看看外面的丛林，有一个大和尚跟你们一天到晚那念佛吗？你问你看看，即使他们长谈坐香，大和尚最多晚上去打一下警车，讲几句话走人了，他哪里一直坐在那里跟你一起坐在那里？就我跟他这是一样的小和尚，诸位，你看见吗？你们吃饭我也吃饭啊，我也吃饭，对吧？我不睡觉我也困啊，我地地道道的跟他这是一模一样，我只是比你们怎么样早出家几天而已，只是这样啊，或者有人比我出家更早，他比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早一点，然后岁数可能会大一点，只是这样而已嘛。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大和尚啊，怎么样？我是大和尚啊，你说你看像不像大和尚的样子？外面不认识的人来，从来都没有说你怎么这样呢？他说大和尚应该是什么穿的？黄大褂，然后挂个大念珠，才像个大和尚。那我们从来都没有啊，挂个念珠我觉得很难受，那就不是大和尚。人家大和尚不挂念珠才难受，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不是，你应该逼我说你要坐在那里一天到晚跟人家去解惑，我解不了惑，我自己都困惑，我找不到人。如果你能帮我解惑，我倒可以，我到你那里去请教，蛮好的，这个说是好啊，但是你把我看，你太什么来了，看得起我了， 对不对？我真不是，只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而已，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啊，我没有计划的建一个好大的平行寺，真正不得已逼我这样做的，逼我这样做，做，找成这样。那就我给打个比方说，在家居士一样的，在家居士在成家之前，你叫他出家，他肯定不愿意出家。你要出家，他都不出家。现在说叫他出家，他说是很好啊，是我想出家，但是我出不成家。我道理是一样的。已经被大家逼到早这儿了，我撂了不管了，但是也可以，就像好像你们在家居士一样，而你不管了走了，可以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很缺德的。而你没养大，你出家去了，你自己自在啊，家里老人你不孝顺不孝敬，而你没养大，走人了。那平行寺现在路已经走到这个样子了，大家比较信仰我，然后我一下子撂挑子走人了，管他呢，干嘛干嘛去，自然有办法。当然我如果死了他有办法，还没死你自己跑了，很多人会戳我的脊梁骨，你看这小子不负责任，弄个摊子这么大自己跑人了，这道理是一样的，不是说不可以啊，说明你还放不下，真的有点放不下。我觉得是一个责任和使命，你穿这一身衣服仰仗佛陀的慈悲，我们有过去是一点善根出家了，佛教已经变成这样了，然后大家都不管，烂来烂去，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力量组织大家在这里学戒学习，然后我说你爱学不学不关我的事，不关谁的事，不关佛教的事，不关佛陀的事，我们是依佛陀而出家的，有佛陀出世我们才有因缘出家闻到佛法，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因缘呢，我们不管了，自己管自己那你未来自己成就，如果说未来当然也会成就，慢慢成就了，目前你这样做就我就觉得多少有点怎么样，不负责任，只是说认为不负责任，那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站在你的角度说，你去修行不是后面的人比你有本事多得去了。当然，希望这个人能早一点出来，早一点出来啊！我真的能够清闲的、自在的过日子也好。明天原来平行寺一个小庙，我就很喜欢那么一个小庙，小小点，就那石头房一小小点，挺好的啊。刀耕火种那种生活很自在的，没人干扰，过去没人来，从来都没人来啊。我待了回来半年了，过年的时候初一有一个人从山上过来路过这里，我问他吃不吃饭，他说我上面的不吃，还在你这儿吃。不是后来又来人，我再不问他吃不吃饭，好像我做他生意似的，我的好心好意问他，我们在吃饭，我说你吃不吃饭，他说我上面都不吃，在你这吃，我们的破烂小庙有什么好吃的啊？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生活啊。那么现在这种生活不是我所需要的哦、我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说有这么多人在管我，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管我，我不得自在，我不能穿个衬衫就跑出来，穿个内衣就跑出来。哎呀，某人你看，他是穿这衣服就出来了，闪个裤腿子，穿个拖鞋子，都不行的。等于这么多人管我啊！举个例子说，我下山，你们下山跟资格师打个招呼就可以。我要下一次山，要跟很多人告假的，啊，资客要讲。两个资客都得讲，跟这个讲那个不知道也不行啊，跟维诺还讲，纠差也得讲，当家也得讲，连坐还得讲，要不然他说这个人哪里去了，他在这一一的知道，我的一一的说明告诉我，我出门了，我是干嘛去了。你说我管的人多不多，对吧？大家都会看着我，我如果念佛不去，他一进去看我来没来，对不对？一进去看我到没到，对吧？都是这么多人在管我呢，不是那么简单啊。 啊，那这位师父这么提的意见，说是这样，叫我不要去做这事情，不要说，那我往后就不说了，爱干旱不干旱，爱有雨没雨，对吧？不念叨了，可能你听烦了，可能是，大概是听烦了。我是为了保障大家的生活而已，能够正常一点，对吧？这是一个，然后他还说些啥呢？啊，他说，寺院的管理最好是，法治管理，不要人治管理。法治管理，什么叫法治？就依法，不要依人。依法来做呢，一切都是肮脏的。我告诉你，那法都是死的。如果没有人去操作，戒律好不好啊？最完善的、最好的法。如果说没有人去支持去做，他就封存在藏经里面了。制度是很好，我们共修会业里面写的很好啊。嘛，每年的共修打佛期打长期必须参加，这依法啦，都念了，每年我们普查都念一遍给大家听啊。那么大家不去怎么办呢？依法怎么罚？那要不要人去管他？那就变成人质了嘛。说那你变人质，一天到晚有人去跟着喊着，多辛苦啊！可是他不自觉，你怎么办呢？他有一些人，他就是赖皮，左说右说，他就不怕。你说呗，我还是这样。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要不要去管他？啊，理论上是这样，佛法也是这样。我告诉你，理论上是很好啊。佛法告诉我们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好不好？依法，这贪嗔痴你能灭得了吗？一下子你搞不定啊。他来贪嗔痴，他就现前了嘛。净一旦贪嗔痴的净现前了，他就会来，就来烦恼啊。他灭得了吗？没办法。勤修戒定慧当然好，他修不上去你怎么办呢？法是好啊，勤修戒定慧，修定修戒修定修慧修呗，都在修啊。晚上别吃饭，你饿了怎么办？你怎么办？法嘛，法不是依法嘛？干嘛你干嘛不这样呢？有人说你干嘛不这样？然后强制大家晚上过午不食，行没问题，不起火，然后就会私藏怎么样？床铺底下会有一堆吃的，那怎么办？你就要人质，每个人开小灶小锅。啊，这说这个师父啊，你都没做过事情啊，你没管理过僧团，提提意见说说，那都是挺好的，你的建议都非常好，实际运作你不知道，等你做了，你哪天站在这个位置上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理论上是这么讲是没有错，实际让你来做，你就不是那么简单。你看敲法器很简单，那么你肯定是这边敲两下，那边敲四下，那个简单。你一上去你就一样了，那么你就这样了，对不对？你听起来很简单的敲敲敲，凡事你不经历你都不知道，你经历了你才知道。我现在告诉说，管理寺院、管理僧团有多么麻烦。古人讲过，宁带千僧，千兵不带一僧。一千个兵好管，立正他刷旗的，下又看上去他要很刷旗的。和尚你三拜佛，他就是搞不定啊！你怎么喊的三拜佛，就是拜不起的。就是在戒场上那么训练，他还会差一点。部队里面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你必须是直线。 你脚抬多高它就是多高，不行拿绳子拉。你和善的有些学院的去军训，去军训，哎呀，我这和善军啥训啊，完全是白搭。为什么呢？因为是和尚。和尚什么都不要了，世界都不要了，父母家都不要了，我还军训呢。他放下的时候什么都无所谓，死都不怕，生命都豁出去了。你说给他搞什么军训啊，怎么规范啊，如何这般，那个整不起来的。信不信？这出家人他就是这样子。你要说好的话挺好的。平行寺这么多人，几乎我们都是怎么样自洁，几乎都是自洁。我说刚才说的不念佛那也是极个别，很少数人，很少数人。这个偷一支香，那个偷一支香，他这一般是参差的来，这个去了那个不去，他人员总是会觉得少一点。整体是很不错的。我们晚上这个上课是自由来听的，自由来的。曾经有一个地方，一位老法师，重量级的老法师，这位老法师现在还健在，快100岁了。他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呢，整个殿堂只开一个门，那个方丈和尚拿个扫把站在门口，只允许进不允许出，出来就挨扫把就打你，做都这样。然后呢，一进去把门锁上关上讲，后来实在是学生反抗不听，后来才停止不讲了。那我们这是自觉来的，所以说大家在这对佛法也好啊，整体来说呢是已经非常不错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情，我认为我们是人世间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烦恼和瑕疵，是很自然的。那么这位师父还说，就是能不能有些事情让我们也参与，发发心去做一做，很好，这很好。但是说我要告诉你，你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会问我怎么做啊，然后我还得带你去，带你去我还得模拟做示范给你看，不如还我自己去做一做，对不对？然后有时候我搬个东西，说师傅你搬到哪里，我说我自己搬，啊我帮你搬，我说搬到哪里你知道吗，都不知道啊，那我还得带他去，然后我不是直接拿过去，你也省力啊，对不对？啊，那时候我们现在要在上面太母娘娘底下那个弯道那个桥那建个小坝，就是把水引过来，多蓄点水。那么如果你愿意发心，我告诉你，你就看去设计一下看怎么做。我现在告诉你项目了啊，你看怎么做，然后那个管道怎么排，怎么过来，要多大的管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又要做日常生活的用水，然后呢又那个池又能蓄住水，你们的花怎么流完还得蓄住水，然后又不要跑到上面去开，底下就能控制，然后这面又能够长流，上面还有水蓄着哈，我们紧急要用能够换过来啊，那个管应该要有多大。然后呢今天听说呢又不让做了，那个村几户人家住在那里的几个村民不让做，管委会同意我们做，那村民说不让做，如何这般一大堆，然后你去协调一下行不行？我已经告诉你这个事情了，好，你去跟那几个村民协调一下，然后我就在那里跟你们解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一旦太多我解答不了，好不好？我明天拿个椅子坐在课堂，有什么问题来问啊，那些事情你们找某人去解决啊，不是那么简单呀。啊，我要叫你祖师，你又说我，你怎么叫我祖师了？你总是只能做祖师的料，我只是跑腿的料。我一直都认为说我是在服务大众，我从来没说我是大和尚啊，你们一群人为我服务啊。啊，有人说是为我做事情，其实我都为大家做事情，我哪里说你们都是为我做事情。一点一滴我都怕大家没水，你们生活没保障怎么办，我不知着急。 对吧？不是为大家的啊，那你叫我天天叫我们提水，你还为我们着想？我是跟禅缘的，细水能长流，时间能过长一点，现在先准备着，对吧？你要用的水龙头开的还有，提前准备，你钱不换完了，然后哪一天干了，完了没了，那怎么办？提水到哪提去？有人说这提水师傅到哪提水去？那我还得带你去提水，对不对？哦，所以有些事情一个过程，有些过程，如果你有愿意发心的话很好，对吧？愿意发心的很好。你比如说在常住有两个从净人变成沙弥变成比丘，他们一直在水殿主发心干活，他都不没有这个任何抱怨啊，也不嫌沾也不嫌累，天天干，他都有活干了。你问问他干什么，你问问他，问问他们两个干什么。下雨了，然后呢他们会知道去工地转转，什么东西铺上没铺上啊，盖上没盖上，那个用心，你用心你都有活干啊，都有事情做，陪护报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我这次这个讲到这儿了嘛，我就肩带提一下子，提一下子，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观机斗教啊？因为我是凡夫，我真的没有办法为大家解太多的困惑，太多的困惑我解不了啊、哦！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极其普通的怎么样呢？愚痴颠倒的一个人，你不要把我看得太重啊！大和尚呐、啊，居士任务，我告诉你有烦恼，居士说你哪里有烦恼啊？烦恼重得很啊！你不知道，对吧？那出家师傅你也知道说，我只是这么努力而已啊！我从出家到现在，我没退过道心，我唯一庆幸自己我没退过道心啊！怎么艰苦，怎么劳累，我都没有退过道心。我一直在，我也没有那样子不睡觉啦，或者不吃饭啦，拼命的干啊，什么波州三昧啊，什么波州四昧，我都没干过。我觉得我吃不消，吃不消我就不去做。我这叫一天一夜不睡觉我都受不了啊！一宿不睡可能差不多，你要两宿不睡我就盯不住，我根本动那个念头都没有。原来还行波州三昧如何这般，我知道我这个业障深重，沦为六道苦不可言啊，对不对？我们天天都那么念，没有，没有办法，对吧？所以说你不能要求太高，我只是在大家扶持大家在完成大家的一些理想学业啊和道业啊在做而已啊。所以呢我们先要修这个转八十乘四字，那么转前五十乘所作字。五十是对五根对这五尘五种尘，然后呢有五种了别。那么当然这是意识的作用啊，它意识作用，眼睛只能建设，耳闻声它有分工的。然后眼建设耳闻声，然后从凡夫角度它即所闻的或者所见的都不是真实，不能真实，不能转变外面的境界。比如说我们看到不好的东西会起烦恼，如果说你已经转识成智了，它就没有问题，能够化解。简单的说，我们凡夫遇到一些事情，如果遇到一些事情，如果说你马上生烦恼，他也就会火冒三丈。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回向东单西单绕了之后，东单的业众师傅一下子没有从后面走，一下从那里就卡在那儿了。如果是往常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走的？不跟前面不会卡住啊？我就说现在就不着急，我是这样，你这一个念头而已，是既然已经转过去他已经回不去了，就等着呗，卡就卡住不就完了，对不对？凡事遇到事情都能够这样，你没有事情。如果说我今天凹一场，听的人他也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做事情的人也会生烦恼，然后我自己先生烦恼啊，然后我看看既然如此就顺应嘛，就这样嘛，等着嘛，反正随着时间过去，它就会完成，就会结束的，信不信？ 都是这样子。所以说成所作之，我举个例子是这样子。凡是遇到事情，如果说我们这么多人突然间有人手机响起来了，居士常常会一下子刷看过去，就会这样子，然后一直看着他，然后你不理他，他想一想怎么回事，他一会儿他关掉不就完了，然后你去责备他，这是一个静，你听得耳闻声，然后我们心会随静转。如果成所作之，他有没有转过来，一切的境界都能够成为妙法，这是转识层次的一个功用。好，那么这是能够转识层次完了呢，你就能够达到怎么样的成就法报化身，成就法报化身，才能成佛。成佛的过程必须这样子，必须要转烦恼成为智慧。学佛的目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转染成净，转凡成圣，转染染污，转回清净，转凡夫成为圣人。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就做这个事情，慢慢的转，慢慢的转，就这个事情啊，不是任何神秘，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佛也不会直接给你什么，佛只是把法告诉我们，让我们去修行，依法去修行，然后呢靠我们自己去慢慢转变，慢慢转变，这是修学的一个要领。好，第五节的三乘共学，三乘共学就是三法印，三法印是三乘共学的。二乘呢，不是五乘，是人天乘呢，他也了解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但是不是很深，那必须要到三乘人呢才能够知道三法印。三法印就是这三种东西是印定是不是佛法，正不正确，可不可信，就是你有一个证件必须上面卡上戳盖上印，那么才是可信。那么佛法呢，是不是以三法印作为衡量，是正确还是不是不正确啊？诸行无常，然后呢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叫三法印。诸行无常，你所说这个人说法说一切都是常住，永远是不变的，如果是从第一地说是可以，世俗地必定是诸行无常。诸行无常的背面啊，所显的真理啊是常住，那是对的。那么从千流变化来说的诸行肯定是无常的。初八大家赶得来，有的人怕没地方住啊，初五初六就来，赶得来，来了完了结束了，这就是诸行无常，这种事情就完了啊，明天十五了。那么这样你看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所有行就是表示很多诸行，很多的事情，行就是运行，千流变化，很多千流变化的事情呢，它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看的世间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无常，那么这就是佛法告诉我们这么道理，世间万象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千流变化，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千流变化，包括我们的身体啊，那么身心世界都是无常。无常有一期无常和念念无常。一期无常，我们从生到死，这叫一期无常。比如说七天，我们七天打佛七，七天这是一期。其实念念都是无常。你看那个钟表，你哪天拿个钟表来看呢？一秒、两秒、三秒，时间就这么过去。我们生命也是这样，你看一秒、两秒，像我们一直减，一直往下减。世间的人说过了年了就多一岁，是增加一岁。我们学佛人通常说什么？过一年减一岁。你跟在家人说啊，恭喜你减一岁了。他说你说什么颠倒话？他肯定不乐意啊！你长一岁了，好高兴啊！小孩子又长一岁了，其实是少一岁呀、啊。一百岁，比如说一百岁有一百米这么长，然后你过一年，他减一米，不是一直减到没了。我们一直往 往一个工厂去，哪个工厂？火化厂，对吧？最后我们都要到那个工厂去的。你过一天过一秒就是靠近那个地方一秒，这是无常，念念无常，要做如是观。所有世间的事情牵挂放不下，你要做无常想，做无常想，都会过去的。以别人的恩怨也好，世间的种种执着也好，你做无常想，它就会过去的啊。这是分一期无常和念念无常。然后诸法无我，我佛教对我的解释是主宰的意思，自主住主宰。想想看，我们哪一样东西能够自主，能够主宰？世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自主自宰，主宰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念都做不了主。我们心念不要起杂念，你让它不起，它没办法做不到。这个身体我们也主宰不了。所以说，诸法无我。外面所有的一切我们所享受的有我，因为有我所嘛，我所有，我所有也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你再多的财产也好，那最终还不是你的，最终还不是你的，你也带不走，只是暂时而已。那么这就叫诸法无我，不能主宰。这是究竟的真理。然后最后是涅槃寂静。涅槃是什么呢？涅槃翻译过来叫灭，或者灭度，叫做寂灭，不生无为，安乐解脱，都叫涅槃。涅槃就是烦恼没了，烦恼断除了，这意思啊。灭灭度，灭生死之因果，灭烦恼的意思，所以叫涅槃，就叫这个意思。说佛教讲无常讲无我的目的干嘛呢？令我们生愿离心呢，祈求诸法真理，证得涅槃的一个归宿。我们的目标是这个，要了生脱死，要证涅槃。所以佛法讲这三种，讲这三种叫什么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最终要求灭除烦恼，达到这个没有烦恼的境界，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这是三法应定。那么一时相应，二是一时相应。一时相应是什么呢？叫离言方便施舍。佛法虽然讲种种相，所以佛门当中啊，一法不舍，那就是立种种法。那么一法不执着，一法不执着，不执一法，或者不立一法，不舍一法，就种种有。那么不立一法，那就是一时相应。诸法的真理是无相的，必须明白这个诸法真理是无相，乃至我们证的心性，那都是无相的。金刚经说啊，若以身见我，若以色身见我，那么都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以相也好，以身也好，那都不是究竟真实。所以说诸法真理啊，诸法真理是无相。无相是什么呢？是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的定义是什么呢？离明智相，离心缘相，离明智相，离一切相，离明智相，没有名字。我们在座有很多名字，这名字都是临时起的，出家以后临时起一个名字。那有人我在平时剃度里，我这个名字啥意思？名字就是编号，给你编个号呗。那叫一号二号三号又不好听，那怎么办呢？就随便起个号，然后就叫了嘛，就等于贴个标签一样。贴个标签好像啊，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叫什么名，都是人啊。那个人谁啊？你必须总的是人。然后呢，出家人那里面编上法号，那好叫了嘛。 然后你把这个名字跟本来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时间长了你执名为我，这个名字是我的，有没有？执名为我，执人为我，时间久了，然后怎么样？不能改变。其实这是一个假的假号而已，任何的物件都是假名称，假名称。昨天呢，有个居士送给我两个果子，那个果子圆圆的，不知道叫什么果子，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果子。曾经我们这里水电组几个师傅就有种那个，就在水电，就是他们水电组的那个盆底下，他们还搭了个架子，长的那个东西叫啥呀？普渡师知道啊。就长那个东西，双目溜秋，就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叫什么东西嘞？它必须要有个名称。那其他你看我们这摆放这么多水果，它都有名称的。啊，名称我们汉语是怎么叫的？英语又不是怎么叫的？啊，这都是随人而定。哦，随人而立名而已，那就是什么呢？假名称，不是真实。所以说你要看透这些假名称而已，能够看到这个假名称你才会有所突破。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有人说你坏话或者赞叹你，你认为说那都是一种假象而已，假象而已，然后你就不会随之而颠倒，这就会有所突破，那么这样慢慢才能够见到诸法真理。所以诸法实相是无相的，无有名称的，那是诸法究竟。如果说学佛的人，你遇到搞怪的人，看看符合不符合这三法印和一实相印的道理。一实相无相的，他搞很多怪模样的事情，那就不对了。去问卜，我们这里也有些人去问卜问卦啊，你有什么事情啊去问卦啊，找哪个善师给你卜一卦，算一下子，说这个你妈你爸在哪里，死了以后去哪里啊，某善师告诉他你爸你妈还在中阴身已经八年了。这样你要小心，符合不符合经典说的？经典说中阴身最多49天，然后你又说八年中阴身，那么这又是谁说的呢？又是谁说的呢？为什么这样呢？那最多你说的进入轨道，那就有人做鬼，永久做鬼啊，很长时间做鬼的有可能。中阴身它就是那么长时间的，有经典说的嘛。然后呢，他就跟你卜卦了，说，然后信以为真。很多事情呢，我们都在学佛当中，往往会怎么样呢？崇拜而产生迷信，因为过于崇拜，然后产生迷信，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佛经里面有没有这么讲？你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先看佛经有没有讲，所以你要多读经典，经典有这么说你就信，经典没这么说没有。你也有人告诉我中阴身八年我的经典，你哪部经典根据拿出来说的？你不能说啊，某某人说的可不可靠啊？问题是佛没这么说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这个离相的事情啊。佛很少跟人家讲这些事情的，佛很少，佛都是过去未来，很多众生自己的业的事情，不去讲这些事情啊。然后下面是讲真空妙有，真空妙有，佛法一面是讲空，一面是讲有，真空妙有啊，空跟有两者的关系，这个课题还是比较重要。学佛人也应该了解这样的空有两者的关系。那么今天看来时间来不及，因为我们晚上只是还开会，只能等下一次了。那么因为上一次课没讲，今天跟大家补一下子啊。这个课还等下一次才能够呢，说明一下。今天把它讲完就很赶，说不明白。 好，那大家佛系辛苦，那么今天呢就早点休息哈。阿弥陀佛，愿以
下地三毒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